第一个呢，就是他自己的出身啊，是圆满种种，他的家史等等。第一个，第二个呢，自己的获得的功德，换句话说，第二个就是自利。这个自利啊，有分两部分，教正等等啊，现正的以及教理方面的。然后呢，得到了这个最后呢所做的事业，神水是利人方面的。他分三部分当中，后二者容易懂，是自利利他。第一点呢，圆满种种受生事理，这个要说一下。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英雄啊不能出身低，要讲讲讲说这个真正的英雄啊不讲他的出身。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却有啊牵涉到他出身，这个说他的家世的圆满，这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大有关系。因为平常我们说英雄不能出身低，那就是世间的衡量的标准。世间的衡量标准，这看眼前果，换句话说，这个人在世间所产生的世间的功效，哦，这个人创造世是这个大英雄，这看这一点，其他的不管。佛法讲的是三世因果，而这个三世啊，从以前的无限，这无量无边以前，一直到圆满成就，这个时间是个无量无边。我们也了解，一个大乘佛法的修行，绝对不是短时候可以成功的。虽然华严上面说，善财童子以色心满心，一生取伴，可是从凡夫到色心满心，就是经过很长的时候。那么前面这个修行呢，因为有了修行的因，感得眼前的果，所以他前面的越圆满，那么这一生感得的果也一定越圆满。而这个圆满从哪里开始啊？从出生开始，这点我们也了解了。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多祖师，有很多祖师虽然是祖师，可是祖师的位次的高下就跟他所生的业因有关系。是凡是越高的，他的出生一定越圆满，下面的那就不一样，看他偏重于哪一方面。不过有一个例外啊，权位菩萨不算。所以权位菩萨他本身已经成了佛了，他只是跑得来应你们这些根性，所以他并不限杀自己的美，这是偏的，这权限那一部分，在这一点来说，这个所限的一定不是圆满的教法，这也不是我们这里谈的。所以圆满的教法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圆满，所以这个圆满的话，从他自己的家属出生开始啊，他的出生这样，所以呢福德圆满表示他的。第二个呢，要他智慧圆满，世俗的智慧圆满。然后呢，世俗的智慧，出世的智慧圆满，出世的智慧不管出家了。出了家以后呢，理论上面是教正佛法主要的两样东西，教就讲那个道理，告诉你为什么要修行，修行是什么，如何修行，你懂得了照着去修行，现正属于教正二两。那么这个是属于自利方面，了解了还要利人方面，所以真正圆满的教法必定从这个三方面，这是我们了解的。所以这一方面我解释一下，至于这个文本身呢，那比较容易懂，我就不详细解释了，不详细解释了啊。所以啊，这个文呢，你们自己的好好的看一遍。还有，如果说大家对阿底峡真知真正的欢喜的话，我介绍你们一本书啊，《阿底峡真知传》，这个佛教书就有。其实真正要看起来的话，还有一本书《中国不大师传》，现在佛教书就已经出了一本《中国不大师印华因缘集》，那是用白话写的《中国不大师的传》，因为真正造本论的这个造者是中国不大师。你能够把《阿底峡真知传》跟《中国不大师传》两个都看一看，那时候你才晓得啊，这个造者是殊胜，是真是不得了啊。所以他们两位啊，一个印度，一个在西藏，都被当时而且后来几百年当中就称他为第二能人，说啊，那是啊佛再来，实实在在的佛再来。 详细的内容我不讲了，不过有一点呢，我可以在这地方说明一下，启发我们对这两位政治的敬仰。这个阿底峡政治啊，自己出身他是个国王，而且是个大国，东印度的大国，东印度相当于我们现在孟加拉，是吧？就是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那个是印度当年非常大的一个大国。然后呢，他是一个王子，他是个老二，实际上他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特别的意义啊。老二表示的位置，他有一个特别的关系的，这里不详细讲他。从小就是绝顶聪明，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出生呢，他的福德智慧两样东西啊都这么圆满。不但是绝顶聪明，而且他从小就要出家，因为这个人好不简单了。那么然后呢，出家还没出家之前呢，他已经呢就广泛的接触世间，出世间，世间的学问，在十几岁以前呢，已经通通学遍了，无所不通，就像我们释迦世尊一样，那世间没有一样东西不通的。这里讲一个典型的故事，那时候他有一次，仅仅啊，这个本论上面也说，就十五岁哦，然后呢，有一次啊，去听了一趟正理第论，这个英明上的英明呢、啊。这个英明呢，那我们现在说就理哲学，这东西很难学。我想我们接触过佛教佛法的很多这个同学们，大家都了解，这个英明真是非常难学。教我们往往学了个几年呢、啊，还迷里糊涂啊，里边的很多内涵啊弄不懂。结果这位政治啊，跑着去听了一堂，在我们想象啊，这个听一堂能听些什么、啊？结果它的效果是什么呢？我方啊。把这个故事讲一下。印度当年有一个习惯，这个外道跟这个佛法尽量要变，然后呢，他这个变的是有一套正确的方法，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大家这个抬杠子啊，大家这个乱盖一通，他不是的，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合乎这个理智的大家的技巧的辩论，而且由旁边的人呢、啊、平淡，这个平淡的呢都是国王长者，都是具有声望的人。这是不能乱来的。那么输的一方的话呢，有两个，要么就是我服你了，然后呢服你了，比如说我是这个道士，你是佛教徒，那我输了，那么我们那个道士道观通拿下来，改穿胡沙袍做你的徒弟，然后呢这个道士庙通通供佛，反过来也是如此，这个很严重啊，要不然的话呢我投给你。这样啊，结果那个时候他阿底峡政治去学的这个老师，他是这个佛教当中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师，正在跟一个外道辩论，辩了好几场还不分胜负。那么那个时候啊，又有一次大辩论，结果不幸在辩论之前呢、啊，这个老师生了病了。这个辩论的时候啊，那是要全部精神摆在那里，精神不好的稍微一个不小心，哎，对不起，这个话柄漏出来，你就要辩输掉了。所以啊，这个老师啊，有点身体不好，就不敢出去。那么要找一个人代替，但是谁也不敢应这个场，因为你万一变数了，那个所有的佛教的庙好好统统搬出去，然后把外道的像搬进来，那个和尚把和尚衣服脱下来要跟人家走，这怎么可以啊？结果呢，一般状态当中当然可是生病，那人家会说你看他变不过，他就是脏病啊。这个东西对外面来说的话，这个很糟糕的，哎，大家觉得非常为难。那么阿底峡政治正好听了一堂，他是绝顶聪明，这老师也觉得这个人很行啊。大家想起，哎，这个人很精彩，何不妨问问他看呢？既然他就说问他的时候，你去变一变。好，要我们想，这个怎么可能啊？哎，他去了，不但他去了，而且一变变胜了。你可以想到啊，简直是何等聪明！他这样的决定性的大辩论，好几次就把当时的。整个的外道一下压服，可想而知这个人的时间，年纪那是几岁啊？十五岁哦。哎呀，我们现在十五岁的什么都不懂哦。这可以是这个人绝顶聪明，所以你们好好看看，哎呀，阿底峡政治传真动人了。然后呢，他以后啊，家里这么好，这个条件之好啊，怎么劝他也劝不住。哎呀，要我们现在想的好，要怎么谁也舍不得。换掉他出生的善根以后呢，他出了家，亲近的老师，他亲近的老师都是当年最了不起的大德，不管是信众的、相众的，是第一位 第二位，第一个是圣地普罗门，然后呢阿瓦杜底，然后呢一步步上去，这个明了杜鹃认识。这个大明杜鹃认识啊，是龙树菩萨的三传表的四传弟子。那个时候这样的人物，这样比如说现在对我们来说，真正讲教理方面，纵观一切两派啊，大家说最高的就是纵观，而纵观的正宗是月称论师，就是月称的弟子哦，亲传弟子哦，这么高的高人，而且都是正的什么，至少都是正的家行位以上的。这个家行位，这是相中所判的位置。然后我们中国的祖师们来说起来啊，有我们晓得的有一个人是天台智者大师的老师啊，慧思禅师，他是家行位上的人。你可以想知这个家行位何等的高明。现在我们祖师们都是大彻大悟，对不起，大彻大悟有很多很高的哦，佛到最后也是大彻大悟，但是很多大彻大悟的祖师还是凡夫，这我们要了解啊。不要拿我们的话来说，他汉山大师他当年呢大彻大悟，人家就问他，哎呀你比之呀祖师怎么样，比如天台智者大师，喂，我怎么可以跟大师相比，这种人高不可攀呢、啊、我这是啊了悟心中啊。那你看一个明末四大师之首，最了不起大彻大悟的，他上年把他推崇备至，这我们不晓得位置啊，这你真的晓得位置，这个家行为上的菩萨是高不可言。所以阿底峡尊者有几十元大善之首是他的老师，是最起码的是家行为上的。而且最后阿底峡尊者还说，他说他老师的功德他一一都具足，从这个上面上去看的话，他超过了所有的老师。为什么他具足一个老师那跟他评，他所有的老师都具足，其他的老师都不一定啊。然后我们中国具足这个条件的人谁啊，就是佛教当中找不到，世间有一个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广学国家，所以呢各家的他都有，变成功什么皆至圣大乘。讲所以阿底峡尊者当年印度也是一样，他所有的印度的教派宗主就是他。印度当年有一个习惯，所有的这个大庙每一它有不同的很多宗派啊、哦、那个每一个庙有它的宗派，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目前我们国内来说，这个禅宗这个是净土，那禅宗呢所以又是临济又是朝洞，每一个宗派当中它有一个我们这一派当中最高成就的这一派的宗主。那么有个表示，什么表示呢，就是这个钥匙，这个大庙的钥匙交给这个头，就这样。阿底峡尊者到最后他身上掌管的钥匙临离开这个印度到西藏去的时候，不晓得是108把还是800把，我就弄不清楚了，这个翻译上面，总之当年印度大庙的时候钥匙都在他身上。18部哪一部最彻底圆满认识的就是他，不管是哪一部，反正有争论了有问题了，你只要问到他，他都跟你解决。小乘小乘也是他，大乘大乘也是他，心中心中也是他，想中想中也是他。他有这么了不起的，在我们中国跌跌就找不到。你可以说哦，杜生和尚很了不起，他显手中开宗唱派的大师，哎，对不起，天台不一定啦、啊，只觉得哎这个人很了不起，不一定最佩服他。拿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现在常常看见比如说啊，是民国以后啊几位了不起的大师，我们通常说虚云老和尚啊，印光大师啊，太虚大师啊，那就是什么，我就曾经听见过有一个大法师，那个现在这种大法师都是年纪很老，老法师啊，我们平常说某某大师，他就说印光这个老和尚，哎，为什么他参禅的，所以他对念佛的人呢、啊、不一定赞成，反过来是念佛的人呢、啊、说虚云老和尚这个人是了不起，可是啊现在的人不一定合适。嗯，就是我们中国的的确确历史上面没有一个说当代后代大家尊仰他的，可是阿底峡尊者在整个的印度是哪一宗哪一派都是这样，一直到他后来到了西藏去了，居然还有不远万里跑着去要去问他问题的人。是这个详细的这个内容啊，我想啊我不仔细说，不过这个地方呢我把那个大纲说一下，它下面呢分几部分。第一个呢在第三页上面说获得功德势力分二，一自见广播教功德势力，二如理修行或正功德势力啊。最头一段是自己的出生，这个出生呢家世圆满。第二个呢 然后呢修修佛法，修修佛法，所以啊佛法一定有两个步骤，是佛的法教正，教是因，是你有圆满正确的教法认识作为因，照着这个教法去修持结这个果，所以教正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同样的这个概念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出了毛病了。所以大师照本论的时候前面就说，见钱于切度寡问，广闻不善于修要，就是啊这个因果没弄清楚，你没有这个因怎么感得能够果呢？所以他现在这个照在第一点告诉我们啊，先教，教是广播，那个是非常圆满的。然后呢这个教当中啊，又是先是世说的，后来是出世的啊。然后呢这个出世的当中的话，有分几个部分，戒定慧。这个戒当中啊，有分成功啊，毗舍陀戒、菩萨戒、金刚乘戒，它每一个部分呢、啊、分得很清楚，它一步一步的上去。我们现在往往啊有这种毛病，是大乘的还是这个小乘的戒不要，这完全错了。没有小乘的基本的戒，就没有菩萨戒，没有菩萨戒就没有金刚乘的三昧戒。你看阿吉祥尊者这么了不起的一位大上师，他学戒的时候啊，学的无数不通。当年小乘四个根本部，以及细分二十部派，每一个地方啊，他分得清清楚楚，不像混杂。然后呢，去受了戒以后持的时候，然后把最细微的戒就不有犯。由于这个基础上面，然后在菩萨戒，然后在密乘戒。正因为他如此，所以印度不管是小乘大乘信众相众都佩服他，他也能够如理如量解决每一部分的问题。所以戒是这样，有了这个圆满的戒的定，然后呢是慧啊，这个是啊智力方面，有了这样的智力才能够利他，要不然你自己都不能解决，是帮别人，那不是荒唐吗？啊，尤其是佛法更谈不到。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佛法真正说的内涵是没错，要啊说解决一些痛苦，得到一些圆满的快乐。可是同样的说，苦乐跟世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世间所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无明，不能认识这个事情的真正的真相，颠倒所产生的结果。明明是苦的，我们把它看成功乐的，所以佛真正出来的一定呢，指出世间的真相，就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现在我们不了解这个修学佛的必然的次第，所以修学必然次第了解的世间的真相苦的，一定是第一个出发厌离心。有了这个厌离心以后啊，觉得为什么有厌离心啊？因为觉得哎呀，世间原来这么苦啊，我以前不了解它呀。然后呢被他迷糊住了，被这无明所欺骗了，是产生个大厌恶啊。所以由于这样的了解厌恶一心跳出来，然后呢自己又推己及人。我说我们这个修行人，修行人讲道德，世间普通一般稍微有点道德概念的人都不会啊责怪自己，何况这个修行人啊。所以他更进一步推己及人啊，才想帮助别人。那么那时候想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以自己的心想的，哎呀这个世间呐、这么错误，大家迷糊了，然后呢这贪着难舍啊。那时候劝别人，哎呀说你要认得清楚啊，也不要贪着啊，结果你的痛苦所以不能解决，因为不认识啊，那时候才是大乘。假定我们不认识这个，自己对这世间的思想不认识，还贪着难舍，你去劝别人，你劝些什么啊？这不是很清楚吗？这世间好得很啊，我自己都舍不得，你叫别人家说舍掉他，那不是颠倒吗？是个大乘同父谈亲。实际上我们太多人说这种事情，不过有一点我们了解，我们不要了解这个呢随便妄加批评别人。这个普佛菩萨到世间来啊，一定呢实现我们世间共同的量者，跟我们呢就是同事，他也跟你一样，跟我们混在一块，然后呢慢慢的接近引导你。我们应该有这个正确的认识，然后有了正确的认识，自己衡量自己啊，努力爬上去， 所以刚才这种道理啊，是用来衡量我们自己。只有修学佛法，你能够拿这个标准衡量自己就对了，不要看别人，看别人的话你就错了啊。所以啊，处处地方啊，佛经上面都告诉我们呢啊，你啊要了解这个，要了解这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修学佛法了以后啊，得不到好处，反而有害处。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修学佛法，你的标准是世间标准，世间的标准嘛，大家本来是乍然的，马马虎虎也就算了，彼此彼此。现在你修学了佛法，了解佛法，佛法的标准高得很，它是佛的标准啊。然后你拿这个高的标准拿得来，就不自己净化自己，然后呢就拿得来看别人，这是个照妖镜。一看呐、啊，嗨，天底下所有人都是妖魔鬼怪，这不是很简单吗？因为这个所有的大千世界只有一个是佛，佛也已经圆盘涅盘了。既然佛涅盘了，现在生在世界上，当然没有一个圆满的，所以没有一个都妖魔鬼怪，就一个人没照到，谁呀、啊？我。本来要这个东西啊，净化你自己，造你的，你不信造错了，因为你看见别人都是妖魔鬼怪，你责备别人呐、啊，结果害了自己下地狱，争论。所以末法的时候叫斗争坚固，这点我没有了解的。所以刚才这个道理啊，是了解的是净化自己的，别人都是佛菩萨，所以这个佛菩萨都用种种不同的境界。我们常常啊，那普陀萨，普陀萨呐，哎呀，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的，的的确确佛菩萨就在。视线，那告诉我们呢，你不要随便看别人了。那佛菩萨就是视线这种量，他慈悲属于视线这个量。你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自然不管别人，管自己。啊，所以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心里面放不下，千万不要说，哦哟，我这个是啊大乘哦，小乘啊在管处理哦，这个错误的。那我们要认得，一定要自己有了愿力心，然后呢进一步持发菩提心，然后呢再结束下去。所以大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由于这个次第很明白很清楚，所以他绝对不会说啊，这个次第性是小乘的，是小乘界不管。你看他对小乘界守得这么严密，那一点都不能错，然后在这个上面才能够建立菩萨界，然后呢在密乘更是如此。现在是更糟糕了啊，很多人学大乘的，哎，我这个大乘的小乘不要，学密乘更是糟糕了。反正是密乘最好，又可以吃酒，又可以吃肉啊，又可以结婚，说起来最高的，哎，真正的教法哪里这个样的？所以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有一方面固然智力很重要，一方面呢，万一有人呢、啊、弄错了，你认识了这个，你去衡量的话，大概也不会走上错路去，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一方面固然是啊，说明照在树胜，让我们晓得怎么去找善知；一方面从这个例子当中啊，也让我们呢、啊、明确的认识，不要被眼前莫名其妙的这种事情呢、啊、所骗。那么这个是自利。下面呢，在第六页上面是利他与圣教中所作实利，那么换句话纯粹利他部分。利他部分呢，第一个在印度。第二个在西藏，这个内容啊，我不详细说了。总之，他由于阿底峡政策出来了以后啊，把印度以及西藏的整个的教法错的改过，不圆满的圆满，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如日中天，维持了很久。实际上呢，中国不大是又一次。所以中国不大师改革到现在600年来，他在西藏的状态很长一段时候如日中天，虽然后来慢慢的下去了，但是呢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反观我们目前我们国内一塌糊涂，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事实。那么最后呢，我也说一两个简单的这个故事来说明一下，用这个事例引发我们的对他的认识。当年呢，比如说以印度啊这个情况来说，罗兰图寺的大善知识好几十位，像大明杜鹃论师啊，像阿瓦都迪啊等等啊，还有呢，对，现在想起来了，现在我们目前呢有本很流行的书《密勒日巴政治传》，我想很多人看过这个书啊。这个 密勒巴政治是西藏人，他的老师马尔巴政治是西藏人，然后呢马尔巴政治到印度去求法的，他这个老师啊帝罗巴政治，那个政治成就非常高，他是印度人，那个帝罗巴政治就是阿底峡政治老师之一，不是帝罗巴，罗罗巴政治啊，罗罗巴政治，这个罗罗巴政治的老师，这个罗罗巴政治自己本身呢、啊、他也是印度一个国家的王子，然后呢他不愿意在家，不愿意在家，想尽办法出家，最后居然被他出城，他也是绝顶聪明，然后呢学的东西啊也是啊，也同样的是啊，在世间的学问上面，出了家以后在佛法的教理上面也可以说啊雄霸当时，这样了不起、啊、他最后呢见到他的老师以后，在正量上面达到最高的程度，当年在阿底峡政治印度的时候有这样成就人好多好多，结果啊嘿，在所有的这些老师当中啊，他几乎一一都学遍了，他所有的老师的长处阿底峡政治都有，最后呢他却是代管印度所有大庙的要事宗主，你可以想着这个这是自立。利他方面有一点事情，那个西藏这个佛法，因为那个菩提光那个藏王啊，两代要想振兴佛法到印度去请，那么说印度真的成就的人很多，你比如像刚才这个罗罗巴政治啊，但是啊说真正要想圆满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振兴佛法的，那也只有这个人，哪一个阿底峡政治，大家就想去请，但是啊印度人一听见有人来请的话，哦，那个消息马上封锁，不但是庙里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大家都封锁，一晓得这个西藏人来了就好了，在他面前呢就不开口，居然找了很多年请得去的人呢，找了很多年找不到阿底峡子在什么地方，实际上阿底峡子就在眼前，碰见了谁都不告诉他谁是阿底峡政治，可想之这个人呢在印度人心目当中地位之高，地位之高，最后终于被他认识，然后呢要去请的时候，当时这是哪一个庙我现在忘记了，这个庙里面那个大上座斯罗寺还不是、啊、哪一个寺，那是一个印度最大的一个大庙，大庙这个上座啊就给那个来请，希望邀请阿底峡政治的那个西藏人说。